很高兴今天又跟大家一起哈，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查的我分配到的哈，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十五节哈。那么大概是这一季里边哈最难查的一个部分哈。那我们先来念一下这个章啊。二章呢只有十五节哈，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请，劝你们，请问大家念了这段圣经以后，有没有什么字或是字句不了解的？有没有？啊？没有哈、哦。我相信你们念了这篇文章的时候呢，啊，这一段哈、哦，就是四五节里边哈、哦，没有一个字或一个句子你是不了解的。但是呢，你要去解释这个十五啊，这篇哈、哦。是很不容易的哈，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的处境跟我们今天的处境是完全是不一样。所以呢，在我们在开始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个要坚持的一个了解哦，在圣经学里边哈啊，和一些这个原则哈。所以呢，我稍微简单一下，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先要有一点了解的哈。那么我们一般呢，我们就是说，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那是在公元65年左右的时候。那今天呢，我们是21世纪了哈。所以呢，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和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说什么？我们要知道说，那个时候他写的，保罗写这些意思在哪里？然后呢，我们要在今天的处境里边，我们要知道说，那么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来讲，他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在解经里边呢，我们就是要把握这两点哦。把握这两点。那么我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在看这篇圣经的以前哈，我想有一些诠释上哈，我们需要了解的哈。那么第一个呢，我们是讲到这个处境的问题哈。那么教牧书信呢，在保罗写这个时候呢，他是反映那个时候的文化，那个时候的社会的文化。跟那个时候的 神学思想的神学思想。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在整个的教牧神学教牧书信里边呢，我们大概可以抓得出来的，就是保罗所面对呢，是在以弗所教会里边有很多的假教师。那么这些假教师呢，我们如果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就知道，好、哦。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些假教师呢，就在教会里边耸动，传递这个异端，那么所以呢，使人远离了真理的福音，而不再过虔诚的生活哈、哦。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是在那个时候的处境哈、哦。然后呢，在教牧书信里边，我们要知道说那个时候在这个思想体系，那个时候的思想体系是什么哈、哦？在那段时间里边呢，是教会里边的成员或者这个大部分都是犹太思想跟诺斯底主义的混合体哈、哦，那个是差不多就是初期教会时候的趋势哈、哦、的趋势。诺斯底主义呢，是他们是把这个宇宙分成圣灵就是灵性的世界跟物质世界的二元论。那么这些诺斯底主义的人呢，他们不相信耶稣有人性，因为他说基督既然是一个全圣的，那绝对不可能基督呢是有那个人性哈、哦。那么这个是，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你今天不承认耶稣有完全的神性跟完全的人性的时候呢，这个就表示说是异端的，就是异端哈、哦。那么在那个时候呢，诺斯底主义的人呢，他们是把这个世界呢，这个是他们的思想体系呢，是二元论呢，一个就是说一个圣灵的世界跟物质的世界哈、哦。所以呢，在那个并且呢，在那个教会里边呢，很多都是犹太的信徒哈、哦，犹太教的信徒跟这个柏拉图哲学的的希腊学者哈，所以呢，他们对保罗的真理就有产生的一个冲突的地方哈，所以那个时候的教会呢是那个情形。那么第三个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在那段时间里边呢，教会是处在一个绝对父系哈父系的这个的社会，所以在那个时候呢，那么女性呢，是完全一点社会地位都没有的，哦，那么这个是我们稍微知道说在教牧师心里边他的背景，他的处境是在那样的环境的下面。那么第二大点呢，我们如果说看教牧师信和、哦、教牧师信的话呢，就是提摩太前书、后书跟这个跟提多书这三卷书呢，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教牧书信哈，如果说你注意去看哈，在这三篇这个三卷书里边，就是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呢，他的教会论，你如果看的话呢，他们不像其他保罗的书信里边哈，他用这个教会的比喻呢，说是圣灵的殿，或是说基督的身体。你如果看这三卷书的时候呢，你看不见保罗用这个圣灵的殿或是说基督的身体来比喻这个教会。那他是怎么样比喻这个教会呢？他你如果说都看了这一篇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他是比喻教会呢，保罗呢他很清楚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九节呢，他讲到说哈，保罗讲到说教会的信徒呢，就是在一个在一个群体的当中，在一个群体的当中。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这个我们就是一个群体。我们这个群体呢，所以呢，他的教会呢的比喻呢，是用神的家，那就是跟教会的制度一个类比，就是用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呢， 就是基督啊，教会是基督的啊，是神的家，那么也是像我们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制度里边呢，是相似的哈。意思就是说，你教会的生活也好，这个家庭的生活也好，我们都要以教会真理的住属为根基。好，那么在教牧书信里边给我们这个教会论的观念呢，是跟这个他其他的教牧书信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当看今天我们在看这个提摩太前书，我们就是看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家庭这个观念放进去，因为这个也是代表，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在讲到说在以弗所教会里边所发生的事情。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对这个写这封信的处境跟我们今天的处境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要现在知道说那个时候的处境是怎样，我们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保罗写这封信的缘由在哪里。那么最后呢，我想跟各位再提一点的，就是关于释经的这个原则哈。那释经的原则里边呢，我只提了两件事情。我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有个和谐的原则，哦，和谐的原则哈。那圣经的启示呢，是带有次序性的。神创造宇宙万物，就是从这个黑暗混沌到了一个有次序的一个世界来哈。所以呢，上帝是很看重那个次序。所以呢，在保罗的书信里边，我们看见很多呢，他要我们顺服，顺服就是一个次序，或顺服就是一个次序。所以呢，我们在等一下看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哦，他把这个上帝创造这个亚当夏娃，也都把它拿出来。那其实这些都是在神的启示里边都有一个次序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历史的原则就是等于我刚才在讲的，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作者写这封信的时候跟他的处境，他所写的一定有他自己的意思嘛哈。可是呢，我们今天呢，我们的处境呢是跟那个时候是有点距离的哈。我们都很清楚的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边讲说哈，我保罗呢是栽种的，亚波罗是浇灌的哈啊。那如果说今天的圣经呢是我们今天写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说齁，哦，你是懂得这个电脑，我以为你懂得上网，可能今天上网已经不稀奇了齁，哦，你现在还要上这个微信齁，哦。那么所以呢，你就看见就是说，因为圣经写的时候的历史呢都是在农业社会里边，所以他用的历史很多都是跟农业社会有关的。可是今天呢，这个是作者那个时候写的，所以他用的比喻，他写的真理呢，就用那个时候的社会的文化跟你生活有关的，那使那些看的人呢就知道。那今天我们到了今天是21世纪的时候，这个高科技的时代里边，你怎么样去体会它？哦，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哦，我们在这个教牧学里边，我们把耶稣当作一个牧者、哦，然后呢，我们是当时羊。那么在教会里边哈，就是比如讲说牧师呢也是牧羊人哈。那耶稣说他是一个牧羊人。那么我们有多少人看过人家有经验过养羊呢？我看大概不多吧。我相信我们大概都是这个城市的小孩哈。我们连那个土都没有摸过哈，这里你看看，就是说，如果说你耶稣说哈，他是牧羊人，那么要这个牧羊，你不晓得羊怎么牧，怎么养羊的话，你怎么懂得去牧羊呢？对不对？所以这些呢，都是一种，就是在啊圣经历史里边，哈，一进入这个系统神学的当中，有几个原则哈。那么这个原则的话，就是说，神的话呢总是有一个历史性跟这个文化的背景哈。那么历史性呢是有文化背景的，就是处境的不同。那么永恒的真理呢，它是永远不变的， 永远不变的。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说，在做这个释经的时候呢，我们先要知道这些这些背景哈。好，那么我想今天呢，我们在念这个，我现在这一个呢是全部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刚才念的这个呢，大概是这个汉语圣经里边的版本哈。因为我是从那个周牧师的那个什么通知哈，我把它 copy 下来。这个呢是这个汉语圣经的版本哈。那么你看我们要做查经的时候呢，我想跟各位介绍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用这个圣经的这个结构的分析法哈。那么我现在呢跟你们把这篇的圣经呢我重写呢，这个时候呢我是用这个结构的分析方法把它整理出来的哈。那么这个就是说依照每一节的这个经文的内容、文法、对偶、相关字句把它分析排列出来。那么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第一个呢我们要能够把它分成段落，那么段落里边呢有一些大的段落，有一个小的段落。那么我在这里呢我把它分成三个大段落哈，三个大段落。那么第一个段落呢就是第一节到第七节。那么你分了段落了以后呢，就要给它一句话来形容或是表这个讲出说这段圣经里边是在讲什么。好，那用一句话，你如果说把它用成看了这个圣经一段分段落以后呢，把它给它一句话，那么这个的话呢表示说你对圣经的了解呢，对圣经的了解就很深了。那么我把它分成三个大段落哈。那么第一个段落呢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然后呢第二个段落呢是第八节，就是祷告的态度。然后呢第三个段落大段落呢是姊妹在虔诚生活的表现，在教会虔诚生活的表现。我把它分成三个大段落哈。那么在第一个大段落呢是讲到说祷告的对象。那么祷告的对象里边呢，我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呢我把它分成四个小段落哈。那么第一个小段落呢是第一节，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亡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哈。那么在这个特别是在英文的版本里边呢，在我劝你的前面呢一定有一个因此，就是 therefore。 那么意思叫表示说这句话的是有前面的一段的这个交代了以后带来的一个也可以讲说带来的结论齁，就是在引射到它前面的一段的。所以呢这个表示说从第一章接续下来的。那么在这里呢我劝你齁，因此呢因为他已经介绍了这个在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了，然后呢他就是说齁，我劝你第一要为亡人。那么这个你呢它在原文上呢它是一个复式，就是复式齁。所以呢复式的话呢表示说这个我劝你呢不是只对着提摩太讲，他同时也对你我来讲的，包括在这个里边。那么第一要的话呢当然其实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要什么呢，要为亡人齁祈求齁祷告代求跟助谢。那么这个亡人呢在一章的七就是这七节里边呢就有四个地方讲到亡人。所以这表示说这个亡人这个呢所有的人，这包括各个民族各个地方的人，大大小小都包括在里边，男的包括在里边，女的包括在里边。所以呢这个表示说亡人呢在这里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这个地方齁。那么所以呢第一个呢他要我们为万人来 祷告。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小段呢是为君王来代求，第二节。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讲到说这个君王的代求哈、哦。那么从这两段来讲呢，哈、哦，从第一节跟第二节来讲的话呢，就表示说神是关心所有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哈、哦，关心到所有的人，包括谁呢？包括君王跟一切在位的。为什么我们要为君王跟在位的祷告呢？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权柄都是上帝赐予的，都是上帝给予的。然后呢，这些就是在君王哈、哦，君王跟那个跟在一切在位的话呢，他们呢是可以维持国家有那个权力，可以维持国家的太平。所以呢，我们要为这个君王来祷告。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所有君王呢都不是信徒。那么，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子？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不晓得你们现在如果都看到今天的这个报纸哈，像世界各地哈，它的那个什么天灾人祸哈，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是如何。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呢，保罗也特别要我们不但是要为着万人祷告，并且我们也为在位的祷告。我们就是，这也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祷告的责任，也祷告的责任。因为我们的祷告，我们求神的公义的怜悯来到，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得到平安无事的度日哈。那么这个呢是。这个平安无事呢，在这里边的这个平安哈、哦，那意思呢，就是表示说跟神的和好，跟神的和好，跟神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要求为万人祷告，我们特别呢也为这个君王，因为君王有他的特殊的神分的身份，他有很大的这个权柄。所以呢，他可以维持国家的乱，或者说是太平。那么像，所以呢，我们必须这个我们的信徒呢，要为这些事情的祷告。那么在这里哈、哦，在教会或者说你个人代祷的事项，就可以代表说你对什么事情的关心。或是说你的在教会，比如讲说哈，在教会的代祷事项，你应该就是会知道说这个教会呢到底有做些什么事情哈。那么我经常在各个不同的这个教会在走动的时候呢，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说这个教会他为什么事情祷告，他的那个我们说我们家宣哈，我们每个礼拜天不是有这个家宣吗？好、哦，那么我希望你们哈、哦，希望你们我们每周的这个周报哈、哦，带回去好好的念，因为我们的周报里边写了很多代表的事项，有没有？这里你的代表事项代表什么？代表你教会对那件事情看重，我们教会的代表事项里边。有一个地方是一个很特殊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发现到。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都会为一个宣教士我们支持的来祷告，我们也会为一个地区或是一个民族还没有信就是未得之民来祷告，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特色。我们很关心普世宣教。所以呢，我们每一个礼拜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周报里边就提了这个，所以你晓得我的意思哈。所以呢，你如果说那些代祷事项里边，你就知道说，你这个教会也好，还是你这个人，你关心的教会，或是关心世界 什么地方。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保罗就是劝勉我们哈，我们要为万人祷告，同时呢为君王哈。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地方哈，就讲到为人灵魂的代祷。那么第三呢，就讲到在这里哈啊，特别是在第五节、第六节，他为什么我们要为万人祷告？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很清楚，说因为什么呢？只有一位神，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这是降世为人基督的耶稣。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么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说，你当他看着这些的时候呢，看到这里呢，有人，有讲到人，人哈，讲到中保，讲到这个暑假。当你看着这些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就是说，就是不要忘记哦，这个就是牵涉到基督的耶稣基督的生死跟复活。好，从这里边哈，你就要知道。然后呢，你要知道说，人跟神中间呢，就是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基督教最特殊的地方。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我们是这个一神我们讲的就是一神论哈，我们基督教是这个一神论哈。那么你如果看一些像那个其他的这个宗教哈，比如讲说像那个佛教也好，或者说哈民间宗教也好，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把人成圣，成为人，把人当作神看。我们是把神成为人到世界上来赦免我们的罪。你知道这个不同吗？所以呢，为什么很重要？就是我们为什么为万人祷告呢？因为就是只有那个神，所以呢，我们要为万人的祷告。这个跟这个像中这个佛教的就不一样。你如果是在佛教里边呢，他拜很多的神了。你知道台湾呢，连石头有人呢，连石头也在拜哦，连各个狗也在拜哦，你知道吗？活的狗不是死的狗。所以呢，你就知道说这个基督教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在这一段圣经里边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为万人祷告？因为我们就只有一位神，所以我们是向那位神祷告。这个是一个基督教一个最特殊的地方，一个特殊的地方。所以呢，在第一大段呢是祷告的对象，哦，是第一节到第七节。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一大段里边的第四小段哦，它就是保罗福音的这个执事哈。这个执事呢，英文叫做 ministry 哈 ，ministry 就是讲到说我们有这个我们的教会哈，比如讲说我们有这个礼拜天的我们 MMC 哈 ，MMC 我们不是有我们的执事有分配工作嘛，对不对？就是有负责崇拜的，也有负责这个教育的，也负责小孩的。那么这些就是这个 ministry 哈。那么 ministry 已经有带有这个职称哈，职称。那么比如讲说我们教会里边呢有牧师啊，有传道人啊，有长老的执事呢，这种职称哈。所以呢，我讲的这个执事哈，这个执事呢不是那个第一个人的执事哈。那么我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服事的时候呢，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跟那些人这个沟通哈，因为呢，在中国大陆的特别是这个家庭教会里边呢，他们没有牧师，他们也没有长老，也没有设这个执事哈，很少哈。那么所以呢，你进去的时候呢，我们握握手，那你说你是同他们介绍你就说哦，这个是同工，这个是我们的同工，这是我们的同工。这里每个人都同工，他给我介绍人，每个人都同工。可是我不晓得说你的同工你是负责哪一方面的。可是你到了我们教会的时候呢，他说哦，他是牧师，那你就知道这个牧师呢就是在养羊的齁。这就很清楚嘛，对不对？ 可是呢，我们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家庭教会呢，他们就没有分这种职事哈。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他是什么呢？他是受派做传道的，做使徒的，做外邦人的师父的。所以当你看到这个的话，你就知道说，保罗的身份是什么？是保罗的身份，保罗的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对吗 ？OK， 那么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我们在第四这个在第一个大段里边讲到啊，就是我们要为这个万人祷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呢做一个结论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教会必须是一个为普世的人祷告，好，并且要传福音给所有的人，好，所以呢，我们要关心所有的人，所以呢，我们每个教会呢，我们都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我们今天在这个圈所，所以呢，我们对我们的这个社区的人也应该要有更亲密的为他们祷告，或甚至跟他们啊有来往，有这个啊有这个啊啊关系建立哈。同时呢，我们也要为全球哈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人来祷告。虽然我们不能够出去，但是我们有祷告的责任，或祷告的责任。所以呢，我们的教会呢，我们不但在宣教的时候呢，普世宣教，我们要有一个全球性的这个视野，哈、哦、啊。那么这个是这个第一大段哈、哦。那么第二个大段里边呢，就是第八节，就讲到祷告的态度。这里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同样的在英文的翻译里边比较多的齁，在前面都会写说齁，这个因此齁，这因此我愿男人无愤怒齁，这些。那么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拦阻在哪里呢齁，他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一个我们祷告的拦阻呢，我们是愤怒，我们祷告的人有愤怒。这里是讲说男人齁，那其实我等一下再回来讲女人齁。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保罗呢在这段圣经里先教导我们一件事情齁。第一个呢就是说，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拦阻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我们是常常带着一个愤怒的。耶稣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有没有？所以这个表示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心中还有那个怨愤的时候，那么你这个祷告呢就打折扣了。好，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想也讲一下齁，今天我们在看到很多这个 ISIS 哈，那是穆斯林嘛，对不对？你看到说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什么啊，可恶哈。那么你带着什么心情对他们呢？你为他们祷告吗？那你对他们祷告的时候，你是要怎么样祷告呢？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哦，你们自己去讨论好了哈。我们要怎么样为他们祷告哈？是祷告呢，还是带着愤怒哈 ？OK。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讲到说一个争论齁，争论。因为在当时那些假教师呢也在教会里边产生很多信徒彼此之间的这个争论。所以呢在这里呢讲到说齁，这个祷告的拦阻里边也是一个争论，或者说疑惑齁，疑惑。那么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讲到说，只要凭着信心求并圣洁，没有人会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齁、哦、那就是说要只凭信心，因为一点都不疑惑齁、哦、对不起，我不是在讲那个齁、哦、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是讲到说，只要凭信心求，一点不疑惑齁、哦、所以呢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要带着一个齁，带着一个是为着他的 他的生命、哦、他的生命。那么第三个呢，他就讲到说又要有这个圣洁的手、哦、要举起 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么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里边讲到说，你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哦、那么所以呢，在这个这一节里边祷告的态度里边，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心口一致，心口一致。所以呢，不是说我们一面犯罪一面祷告。所以这个呢，就是在教导我们这里哈。那么举起圣洁的手，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呢，保罗不是说你祷告的时候一定要举手哈。我们今天在唱诗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教会呢，那在赞美诗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是举手，还喊哈，还跳哈，对不对？那么这个是有一个模式吗？有一个那个吗？我觉得这个是哈最重要的。我们是不是在一个心口一致的哦？是讲到这个，讲这个举起圣洁的手，就是在讲到说你的祷告里边是不是哦，是不是一个。啊，一个心口如一的哈、哦、的情况啊。那么关于举手的事情哈、哦，我是比较内向哈、哦，所以人家在举手的时候呢，我大概举到这里，大概已经是对我来讲已经很高了。但是这个举手不举手，其实不是一个规则齁、哦、其实这个跟文化有关系齁、哦、跟文化有关系。那么今天呢，就是反正你觉得说你有那么样的一个感动，你觉得说你的举手的时候真的是你会谦卑，你感觉到很谦卑，因为你是对着唯一的齁、哦、的上帝齁、哦、也可以齁、哦、那么这里我想就讲到这里就好了齁。OK。我们再看第三个大段。第三个大段呢是在讲到这个姊妹齁虔诚生活的表现齁。那么在这里边呢因为时间的关系齁，可能我 OK。好，我这样子说话了。OK， 在第九节跟第十节呢，他是讲到说哈、哦，女人呢要有廉耻，廉耻就意思就是自我尊重哈、哦，要正派，就是要端正和、哦、端正。在这里边又讲到说哈、哦，你穿衣服要怎么样穿，你的这个装饰要怎么样子。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这个呢？我给你看一些图画哈、哦。OK， 那个时候的女人。齁、哦、有人呢打扮到这种程度，这个就是在这里讲的说那个编华齁、哦、就是，然后呢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你穿的衣服里边这些星星呢是镜片齁、哦、镜片粘起来的哦。所以可见说齁、哦、这个表示说他是这样的装饰去教会，在这样的装饰在社会的这个交际，这个表示说他是非常夸张的齁，好像把自己表现出一个好像是一个很高贵的样子，那其实是谎的齁，是谎的。所以你如果说你知道说那个时候的人的这个女性呢有这样子的话呢，你就知道说齁保罗讲这个不为过齁，不为过。那么这个齁然后呢在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齁、哦、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呢是在讲到齁、哦、这里有两个字齁、哦、一个就是学道跟讲道。其实学道跟讲道呢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宣讲，是宣讲的服饰啊、比如讲说你教植物学，或者说你在台上这个有讲到的这个侍奉 都是这些。那么为什么他讲到这里呢？很重要的一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他这里说要意味着顺服。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假教师呢在教会里边的冲动，要在教会里边引起的一个不这个秩序带来这个混乱哈。所以呢他就是要意味着顺服，顺服呢就是一个秩序，就是秩序。所以呢保罗是很看重秩序的。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边就讲到说，我们喝吃或喝都要为什么？要荣耀神，对不对？还有他在这14章40节他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你吃喝就是你的生活嘛，对吧？都要荣耀神，你的生活都要荣耀神，你的做事呢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所以你这里讲到顺服的话呢就是这样子。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呢就这个保罗呢，保罗就是因为在以弗所教会里边有很多刚才讲的这些的问题存在，所以呢保罗在那边就劝勉。那么在这里我想你们会想到说不准在哪里啊，不准 OK， 我不许女人讲道。我相信这个呢在今天的我们这个处境的时候呢恐怕也会引起这个争论吧，对不对？那么这件事情我们怎么看呢？我相信说我们的教会大概有人在想说我们是姊妹呢也可以选做长老。那么这个齁有人在私下在谈，可是呢不敢来到台面上来嘛齁，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不可以有女牧师呢？这些问题在今天的教会里边也是会有这个问题齁。那么我的原则是这样子，绝对真理我们一定要一致。绝对真理就没有就是那个宇宙性的，就是历史性的，这个是不是文化性的齁。那么相对真理那是跟文化有关系。这个今天的处境上我是认为说关于女性在教会里边比较高的层次的这个职事，就是比如讲说是牧师的还是这个长老齁，我是认为说是要看这个文化，我们的文化跟我们可以接受的程度是如何齁。所以呢这种事情呢我的看法呢就是说在教会里边不去执着齁，顺着这个文化的趋势齁。如果说大家都觉得说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恩赐，那么我们就用。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恩赐，恩赐是要干什么？恩赐是要服侍教会的，恩赐是要服侍教会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个原则，一个重要的原则。然后呢，你如果说刚才看了圣经里边呢，其实在旧约里边也有女先知呢，你知道吗？那在新约里边呢也有女传道啊，对吗 ？OK， 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在当时呢有争论，在今天的时也是有些教会还是有争论，还是有争论。我在大陆在带领一个教会，在建造教会的时候，那我就建议他们说，那你就选一个女性就是姊妹齁，就是我要组织他们一个好像这个因为大陆都是几大片嘛齁，有几个片整个凑起来成像是一个宗派一样的。那我是建议他们说建立一个好像中心 中心服事的一个单位哈，就是服务各宗各片哈。那么就是选出像这个委员会，选出委员会哈没有问题。那么要选出这个委员会里边哈，到底是那么那个主要的人主席呢是要怎么样叫？哦，那我说在海外呢，我们叫这个总干事。他说总干事圣经没有，好，然后呢，那我说要不然我们可以案例一个长老，哈，又让长老来担任这个机构的这个头，那正好那一片呢最有领袖的是一个女性，是一个姊妹，好，那他们就姊妹不能够做长老，好，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一直呢就是一直还是在于这个同工这样子哈。就变成说在组织上就是大家都好像就没有办法齁做更大的事了。OK, 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不再讲太多了。OK, 最后一个地方可能也是会大家会比较困难的，就是最后讲到说齁，就是说必在生产上得救齁。我想这个呢，这个在那个和合本呢，他不是讲这样。和合本呢，哦，在和本第十五节哈，必在生产上得救。你说这个得救这两个字哈，怎么解释呢？在这个地方呢，在。你如果看二章四节呢，它这个得救呢是的英文呢叫做 to be saved。那么在二章十五节呢，它是讲在英文的翻译里边是写说 self control。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二章四节的得救呢是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得救。在这里讲的这个得救呢，它并不是那个因信称义的得救。是在讲到说一个就是一个管理OK, 还有其他的版本，比如讲说 with self restraint, 就是说克制，就是还有节制或端庄，有这样的意思的这个得救，这个那个不一样。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个得救呢，保罗在讲在几个不同的解释里边呢，我是比较采取是讲到说，因为整个的教牧书信呢是在讲到是家庭的生活跟教会的生活跟你在社会上的生活，好，所以呢这里在讲说齁，你必须在生产上得救，其实在讲到说姊妹呢要在家里齁要管好你自己的家里，跟家里的人，是在讲那个，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这些异端里边，就耸动了引起的教会引起的这个姊妹跟先生跟这个在教会里边的工作上有产生了很多的这个争论跟这个冲突，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保罗是在讲，因为那个时候还是男性是比较是受尊重的，女性的地位比较少，所以这里在讲说在生产上得救呢，是在讲到说这个父就是女性呢要在家里边做这个管理的家里齁，那么这个是这边的意思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讲那个。那么我最后做一个结论好吧齁，我们来看这个。我说齁，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有任何不肯定或是限制女人服侍提出合理的疑问，那么我们就需要卓越的阻止他们在教会中充分的使用圣灵所赐的恩赐。事实上要这段圣经去支持十二节以下的句子，现代意义是很困难的， 意思就是说刚才我们在讲说保罗在那个处境有特别这样的一个教导，但是今天我们的教会21世纪，我们今天教会的问题跟那个时候的问题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一直要强调在那个时候那些问题带到我们今天要在教会里面做这个治理的话呢，那是行不通的。那我一个原则，我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恩赐，圣灵恩赐，圣灵所赐的恩赐为关键。因为圣灵所赐的恩赐男女都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都不一样。那么刚才我讲说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是要干什么，就是要服侍教会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说有这个姊妹呢，她很会讲道，她很会传福音，你让她讲道，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她有这个恩赐，表示说上帝要用这个人。那么这个是我的第一个哈，第二个呢，讲到说我们在这段圣经里边很多的词汇文化结构哈，跟第二章的上下文，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哈，整个呢它的上文跟下文里边讲很多地方都是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它的重要性都是在讲到说基督的福分，而不是所以呢，在教牧，这就是一个教牧书信的这个风格。那么我要再讲一点呢，就是说，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见，就是说啊，以经解经。哦，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我们另外一个查经呢是看重这个以经解经。其实以经解经呢，就是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要看上文、看上下文，对吧？这上下文。那么比如讲说，像这一章，你看上下文呢，不是只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上下文。像这个问题的话呢，你要看整本圣经。我今天没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这个上帝在婚姻的制度上，从造男造女造一人哈，造一男一女，一直到最后讲到这个教会是这个耶稣的这个新娘哈的这个结合，这是一连贯呢，都是跟婚姻的这个信息有关的。那么就是在圣经里边有的不同的次序跟演变，就是说有这样的次序的这个过来哈。那么因为没有时间可以跟你们讲，那么保罗具有一个宣教的目的在这个里边哈，所以呢我们就叫经文应用在我们的社会处境下，好来成全保罗宣教的目的，好，所以我们要为万人祷告。我们也就是要有这个对普世宣教的一个意向哈。那么最后呢，任何教会都不应该因为这些课题而闹分支啊，引起争论的行为，落到假教师的纷争，那不是教牧师信的真理哈。最后用和平彼此联络，接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想这个是我稍微做一个简单哈。那么我想是这样子，今天稍微晚一点齁，但是呢今天你们的讨论的问题齁不难，但是我想要跟给各位做一点建议齁。我提了有三个问题了齁。第一个呢就是说保罗劝我们，第一要为万人祷告代求，你建议我们群体在群体中和个人如何祷告齁。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让大家一起齁，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一直在强调祷告，对不对？那么我想让你们来讨论说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祷告齁有哪些，那么我们怎么样的祷告。因为比如讲说齁，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其实也是就是说我们华语部里边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祷告会嘛。但是呢我们讲的很诚恳的邀请，但是呢来的人还是只有那么一个那几个人。我相信你们在小组里边的祷告的时候，大概祷告的人也就是只有那么几个人，对不对？那我想让你们就是说用这个题目哦，因为保罗很看重要为万人祷告，这个祷告是在这篇文 第二章里边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呢，你们要在这个如何祷告的以前，我要你们先讨论我们为何祷告。当你知道你为何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如何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希望你们呢，在祷告这个的时候呢，先问问看我们为什么祷告。那么第二个呢，是讲到说今天我们因为跟那个女性有关系嘛，所以呢，我要各位呢来讨论一下，就是在今天的社会呢，都是以才干、财富、外表来判断人的品格风品行风格哈、哦。那么对女性的评价也不例外，圣经中男女性应有的表现跟今天社会的看法不同。你怎么样？今天保罗这个教导的意义，我们在今天这个意义是怎么样的哈、哦？特别是你们很多都是国内来的哈，国内人的这个姊妹哦，其实是比男生还会做事哎，也更会讲话哦。好，那所以呢，我希望你们呢，哈，用刚才我们在看这个第二章，哈，这个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对女性的这个劝告的引领教导。那么我们在今天的处境，我们怎么样子来看这个？最后，我觉得希望你们也不错过这个，因为今天的处境，21世纪，跟你在这个啊，公元65年的左右的时候呢，这完全是不一样，完全是不一样。那么在这一篇这个啊教牧师信里边呢，最重要是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在教会的生活，在家庭的生活，同时也是在职业上，我们在外面社会上人际关系。那么这个地方呢，保罗给我们的一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轮廓，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行、举止跟这个气质。那么我现在呢，这里有十个题目、十个题目，我相信你们如果说在收到这个 email 里边已经有哈，那么我希望你们呢，我这个呢，这些呢，让你们去分析，让你们去自己去评估你自己，同时你也可以评估说这些，你可以这样子哈，每一题用1到10，你自己去评估你有多少。如果说你得到100分的话呢，表示说你是一个很有品格的人，很有。我们在 marketing， 我们讲说品牌嘛，对不对？要有品牌。你在教会也好，你在家庭也好，特别是你在公司里面，我们在社会上，你的品牌是什么？你知道吗 ？iPhone 在去年 ，iPhone 呢，它是占了全世界 iPhone 的 marketing， 这 market 呢是 20% 的 market， market share 哈。但是你知道吗？他拿了 98%， 就所有全世界 iPhone 的利润 98% 都是 iPhone 这个 Apple 拿去了。为什么大家会去买那么贵又去买？就是因为他有品牌嘛，对不对？那我要你们评估一下你自己的品牌，你这个品牌你在工作上你的 scale 在哪里齁？所以呢，你如果说从这里齁，你去评估一下，如果说你得到80分的话呢，那表示说你不错。好，我今天对不起齁，跟你们用了这么多的时间，但是因为这个题目齁很容易讨论，所以呢，但是我希望说你们可以不一定说到那个次序了齁，我想你们可以这个来看看齁，借助这篇文章，最重要的我要强调的就是今天的处境，今天的文化，你怎么样子看齁。好，谢谢。我想我们对不起用了这么多时间齁。